我想问一下，我是在家里就是说想跟着随喜打七，但是不确定全从能跟下来，这样可以就是说听那个齐老师的开示吗？
你不确定全程跟下来，那你还打七干啥呢？
像
打七固然好，但不是必须要打的呀。
不是想锻炼一下吗？现在是也在家里练。嗯，一坐四个小时，有时候一天。
咱就不说这个不需要锻炼，打气不需要锻炼，是凭你的毅力坚持的，并不是要做个事、哦、原来不熟练，后来锻炼一下熟练了，根本不相干，不是那回事，是一种坚持力，没这个坚持力，你就别打，也不是必须要打，不是学个啥事学会了，锻炼就会了，根本不是那回事，别考虑锻炼的问题。有决心坚持就打，没决心坚持就别打，不需要锻炼。
哦，那明白了，齐老师，就是要是参加的话，就是21天，是不是？全程。
那这人家你参加谁那里的长那个长度是他规定的呀，也不是一个地方打气，有的地方打气打的天数多，有的打的天数少。你根据你的需要，你跟谁联系，跟收谁的谁呗。
好的，齐老师，那我明白了。
我其实这段时间呢，就是我不是说故意的，我总是不小心把东西啊就给砸了。就是说我前两天呢，手机从我那个一下子一个手机呢，就手机从我就这个手里面一下滑脱了，当时就是啪的一声就脆响在地上。我心里惊了一下子，然后当时我就是的确是，但是我可能反应迟钝了点，等我拿起手机来的时候，我都猛地一想，刚才是真的是一点念头都不行，很高度紧张，然后就是那种反正那种状态是很清醒的，看着手机，眼睁睁的看着手机掉在地上啪的响，反正但是我迟了两秒钟，后来我反应过来，刚才那个状态不就是见性的状态嘛，但是已经是
不相干啊，你别误解了，相干。
好的。另外就是上周也是同样的，几乎也是在同时，反正是就是在做饭的时候的那个一个陶瓷的一个东西，也是一个盖子，我就眼睁睁的看着，我还眼睁睁的盯着它，我还挡它没挡住，然后但是就是看着这个陶瓷的这个罐子，就是被我一下子给那个眼睁睁的看着砸的稀巴烂就在地上，这也是一个都是让我感觉当时就是真的是很清晰的感觉到，就是就是眼睁睁的盯着他，然后呢脑子里什么念头都没有，然后呢就是看着这个罐子，我就是什么念头没有呢，但是我就是知道这个罐子盖被我看着活活的给摔得稀巴烂那个样子的，反正就是我当时猛的一下子想，这就应该是见性的状态了。
不是你别误解了，不相干，
也不是哈，也不相干，
你误解了，你别误解了，不往这方面误解，别往这方面误解了。
那我问一下了，老人不是您说昨天晚上也说，你老人也说，就是正在那么时候抓住他，就是猛的抓住。
不是你说的时候，
那不是我说的时候，那就是比如说，那我下次比如说，如果说有可能情况存在，
下次再遇到你说这很呀，仍然不是，别往这动心思了。
哎，那我想向您请教一下了，那什么时候是正在那个时候？你把它擒住了，就是那个。
你离不开你这个想法，跟你说什么呀？再说还是你理解成你这个样子。再一个，老人的录音录像在那摆着嘞，你都看过了，这留下来你现在这个印象。再说不还是按老人的说，你不还是这个印象吗？你只有扔掉你的印象才可以。
嗯。我留下我就留下我的印象，但是老人说的那个话，你也说了，就那么简单，那就是在那个时候你摁住他，不是摁住他，就是一下子一把擒来，一把抓住他。
不是你理解的那个简单。
哦，没这么简单。
相干。
好吧。
是这样的，我是心中心法180座，然后呢，我自己觉得呢， 定力的是比以前强了一点了，就是那个云云老人说是活着的时候是迷糊，然后梦中是小迷糊，然后死了是大迷糊。但是就是我觉得定力呢是外面的那个，比如说风言风语啊，或者是吵架呀、啊，或者是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啊，我觉得我就会这样，我自己想八风吹不动，这些都是幻境，都是虚妄的。我们身体是业报身，都是离世以来的那些因缘因果造成的。但是我觉得打坐，我一直是坚持是早上一坐两个小时那个第二印，晚上一坐至少要四个小时那个。晚上一坐是第四印，就是现在有时候有一种情况，就是星期六星期天我是想打七来的，就是散七，但有时候我闹钟把它定为四小时或者是两个半小时，我是像两个半小时或者是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之间，我坐到第三个小时的时候我就坐不住了，就是心里各种烦，就是想跑。有什么方法把这个定能定住，就是妄念，就是一开始打坐的时候两个小时之内还好一点，就是虽然不能
除了凭你的毅力没有什么别的方法，你想个啥方法呀，教你一个咒语一念它就好了，这一种，或者是再用什么咋样，哎，没有这一种方法别想了，除了凭你的毅力，或者是有我不知道，或者就是没有，
就凭毅力是吧？那如果我是这种情况，是我是出来走两天再做，还是就是这样心烦意乱的也就一直做下去呢？
哎，走两圈还算打坐了？
就是比如说我是正常，
你说你走两圈以后回去还接着原来的，那咋能接得上啊？那都已经去做了。
反正是一天，比如说六个小时，或者
是要是走两圈再开始，那真能算重新开始。不能把前头的再接连上了，都已经起来了还能接连上了，
接不上了就
转一圈又来打坐，那你是重新开始打坐，不能算以前的了，
不能算这一坐的，只能算这一天了是吧？
那就是又一坐了，那不能算前头一坐了，你都起来转圈了还能算呢？
那是比如是坚持坐下去，就是跟着抗争呢，还是起来好一点呢？哪一种比较好一点？
当然抗争好，你不是没有那个毅力吗？
你有
刚才的问题，我说话也不严格，也就是也不准确。当然抗争好，这话就不准确，应该说根本就没有啥好坏，你起来就不算了，那不抗争怎么办呢？只能这么说，不能说好，一说好，对面那一个虽然不好，但也算数，就成这个了。不是好不好的问题，是根本就不可能起来就不算了，就这回事。
我说就是一直抗争下去就是最好，我现在这样想的话，就是根本
有啥一直抗争啊？你抗争不了，你起来不能接前头的，不存在这一个起来和抗争这俩比较，不存在比较，因为你起来就不算数了嘛。你还能进入原来的来，你要是我起来转了一圈又来又坐那是就重新开始了啊，只能当着重新开始，没法跟原来那个这接连一块。
我是也是这种情况，我之前打坐的时候在100坐以内的时候我还各种敬业起来，现在180坐以后我啥想法也没有，也没有境界，也没有好也没有不好，就变成一个好像一点境界也没有。
你说又一个问题吧，你不是把起来当成境界了吧？
不是不是，又是一个问题。我现在这
个
问题。
那你说吧，另一个问题啊。
另一个问题就是说。
跟前头这个没关系了，这我跟前头起来这个事没关系了，你说另外。
就是说以前在100座以内的时候我还会自己也不知道是睡着了也不知道是定中了，反正手印是不闪的。但是我现在呢，我有时候也不是在定中。我脑子里什么都不想，我就念，就手印结着就这么念，一点想法也没有，也没有境界，不知道这个是现在是什么情况。我是想他们有那个二祖说，二祖那个里面听他们的视频里说，就是说书上说就是300到400可以打开本来。我现在是就结印就打坐，也没有想法，也没有不想法，也没有境界，啥都没有。他有时候还想着中午吃啥，就是这些东西了，就 就变得像个凡人了。
怎么了？这有啥问题吗？
我不知道这有没有跟我同修是同样的，就是啥都没有了那种，就是以前我
要啥紧吗？这怎么了？
以前我就修的时候，我就身体会不见了，然后呢思想不见了，就是整个会只听到自己的咒语，然后会世界就
是
说
经常出现的，他有时候有时候没有，别追求那个境界固然很好。你说那个都不见了，那固然很好，但是也别追求，追求也追求不来。
现在做了180多了，我居然不会出现那种，因为我第一次
还是追求嘛，这不来算了呗，来就来，不来就不来，别理会了啊。
哦，就是啥都没有了，现在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啥都没有怎么了？
我是不是想应该境界越来越多会好一点？
打这妄想干什么用啊？你操纵不是你也做不得主，不管这些事了，只管打
只要急的。但是我做梦的时候，我在梦中的时候，我现在我觉得能赚半一半的主。如果这个梦我感觉不好的话，我就不做。哎，我夜里我会那个我不做，我就自己醒来了。我说这个梦不好，我不要。我自己会知道，这个我还是觉得
你醒了，你要不醒你就不知道是在梦里。
好，是可能是吧，但是有时候只要不好的梦，我就自己会把自己弄醒，也不知道是自己把自己弄醒。
那你
还是
醒了，不行，那你不知道那是梦。
哦，还是醒了。那有时候两三点钟、三四点钟也会醒，自己知道不好就醒。
我不跟你说梦的事啊。说梦的事也没有啥意思，算了啊。
哦，好的好的，好，那我就问到这里，谢谢齐老师。
齐老师，我刚才问的问题其实也是跟打坐有关系，就是现在老师在坐上，就是一个是就是比较昏沉，第二个就是还是在2个小时之内，还有就是说切换腿的这个现象。当然了，就是昏沉啊，就是可能是休息有问题，休息可能不是特别好，但是呢条件就这个样子，尽量改善。就是觉得想问齐老师啊，自己对自己这个打坐的这个昏沉，就是说这能算一坐吗？要是不算一坐的话，那就算断坐了。
发现有毛病立即纠正，不存在什么算不算的问题。谁开始过算一个不算？你见老人开始，祖师开始有过哪个算哪不算说过这什么算什么不算说过这个话吗？你为什么这么想啊？祖师开始没说的，你别这么想好不好？我们心里想的都是祖师开始的，这样好不好？
哎，好的，好的，就是，哎，就是忐忑。是，谢谢齐老师，我就是对这个打坐的这个质量不高。你看人家那个
质量啊，这件事主席说了吗？
没说。对，
你何苦呢？你何必不按主席说的办呢？何必按你自己的判断呢？不按主席的开始按你自己的判断，他会准确吗？
那就不会入定了，齐老师。
主席让你就入定了吗？
不入定你怎么能找到
主席说不入定，那怎么了？
那就没法明心见性了。
你为什么自己加了那么多东西啊？
你不入定是不是就离明心见性还遥远？
知道了，哪个主持开始这么说了？
那我从平常人的这个逻辑上就觉得，你入了定以后才、
啊，你做心做主持传的话，去听别人的话，是什么逻辑、
啊？这、哦、不是主持，虽然没有说那个
主持传的话，就听主持的，不能听别人的。
好的好的，那可是老人一直说入定啊出定的，我个人其实是。
那你把老人那个说说看看，要是老人追求入定、哦、我就是说错了。
没有说追求入定。
没追求入定那我就说错了，你拿着我看看。
老人说过入定的事情吧，反正在。
你拿着我看看呢。
啊好吧，那好吧，那我不说了。好的。好的，谢谢。
主持说的话我们都应该听到，包括我在内啊。我说错了，那、
哦、
不能算数的，应该按老人说的对，按老人说的再算数。我看看老人怎么开始。
好好，我现在也没法给您那个截取这个这块的这个截图， 就是觉得自己也不入定啊，就是说这个将来这个这怎么能
我认为这是你自己想的，不是主持的意思。你说那是主持的意思，所以我让你把主持的开始搁这，我看看。这样，这里这个不是你自己在这，这不三百多人的吗？别的人找出来主持有这个开始搁这也可以，大家都帮帮忙吧，找找吧，主持有吗？追求入定的或是对的这种话，有吗？
不是，我不是说追求入定是对的这种话，我是说是入定了，那肯定。也还才能找到点边儿嘛，就找到点感觉。
对，就这种话，就这个意思，不是原词那种入定才能找到的边，就这一类的，只要有这个意思就行，不一定非这个大家帮助找找看有没有。
好的，那我不多说了，徐老师，谢谢您，那我先下麦了啊，谢谢您。
我不是说让您自己，我说我们大家都帮帮忙，都来找找，把老师呢开始搁着看看。
那个教授你好，我想问三个非常小的问题啊。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念的问题。那么我念咒
关于什么的问题啊？
关于
念
的问题。
念。
这个心念啊，耳闻，那个我在这样做的时候呢，
重在闻不在念。
在闻。
重在闻。说心念为什么要说心念呢？心念是为了跟你说明，不是嘴念的，不是口念的，嘴闻
的
人说心念，实际重在听闻呐、
啊。对，我所以我
听到的
确实也，
就是说我不是念出来的，是听到的，听见耳闻。
对，那么我心念的时候呢，也确实是能够很容易和经常的。那个能做到突然一切瞬间就空了，然后达到那个一切皆无，然后咒呢也没有了。但是我这样做的时候有一个习惯，我就不知道是不是我做错了。那就是我在这样心念的时候呢，我总是用我的眼睛来感觉到眼前仿佛有一个咒在这个地方，所以我的眼睛一直在用力。我想是不是因为我的眼睛用力这个过程是不是用错了？我不应该用眼睛去强调，好像有一个咒在我眼前。
你眼睛出毛病了没有啊？因为这样做眼睛有毛病了，影响视力了，有这个现象没有？
没有。
没有这个现象随你便吧。一般要出正事才会出事的。一般你还不错，你还没出事。哎，你怎么动那个眼睛干什么呀？真有意思，这不多事吗？你说。
好的，那我就把这个习惯给改掉了啊。
那你很不错，都没有出事，很好。
虽然说没有出事，但是因为我经常用这种方法来念的话，因为心念耳闻，我不自觉就用眼睛来确定到一个咒的位置嘛。虽然说经常能够让我达到这样，
要是能用眼睛的话，还用你说？组织开始里就说了，不用你这样再那个再去那样用。组织开始里没有的，你多试干什么呀？
好的。那个让我清楚了，我加快速的再问您第二个问题吧，就是关于这个念出来的情况的问题啊。那么心念耳闻呢？毫无疑问，我们
不是念的，重在听闻，刚说过。
对，在闻心念耳闻嘛，在于闻。
那是为了说明不是嘴念的，所以说心念
啊，在闻的时候，在闻的时候。
重在闻，重点在听闻上，就是听出来的，不是念出来的，就这个意思。
好的。我在闻的时候呢，也就是我在没有上座的时候，我在平常其他时间我念的时候也在闻嘛，因为我在念其他咒，我这时候也重在闻。我闻的时候呢，我也会达到这种境界。
我们说心念耳闻是在座上打坐，打心中心坐。我不是说在启用的咒语的，启用的咒语是必须出声的。你嫌累就小声，微微出声也要出声。是比喻众生的，不是说的这个心念耳闻。心念耳闻是修静的，在座上修的时候。
好，那我清楚了。
坐上，说的坐上不是平常的启用的咒语启用，不是那个，不是那个。
好，
再一个是要出声的。
好的。那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坐的问题。因为我这个脚呢，之前运动的时候受过伤，所以我这个坐的时候啊，不能打这个加步坐。
你说的是腿吧？
对啊，
关于腿的问题，不是关于坐的问题。我们根本就没要求腿，对腿没要求，不要求你这怎么盘坐，不要求这个。
我自己就是散坐的嘛。
连反正都不要求，你可以做五六寸高，两腿交叉着地。我说着地就是不在座上那俩腿都可以。
对，我说反
说的，你看看怡海江沿路里有没有这个话。
好，我就平常坐椅子上就这样念的。
那椅子太高了，不告诉你五六寸高吗？
对吗？
五六寸呢、啊、是过去那个市制的寸，那时候公制没有流行。市制的寸就一米等于三尺，三尺那边那个寸，五六寸大概相当于现在长度单位公制的20cm， 大概等于20cm， 大概是这么多，这么高，就是平常你能摆这那么高，就你
好了，那我知道，我知道
那么高，你坐个椅子太高了，不行。
好的，好的，好的，那我三个问题就问完了，我也清楚了，谢谢您，谢谢小石。
齐老师你好，我的问题是就是说国内国外的一些科学家数学家他们所研究出来的成果是不是自性所显发的智慧所研究出来，而是他们自己不知道。我问的是这个问题。
我没听懂你说的话，怎么了？
我再说一遍，齐老师。就是说第一些科学家呀或者是数学家所研究出来的成果就是他所用的智慧是不是自性所显化出来的智慧，只不过他们自己不知道这个问题，就是他没有内心明白。
哦，让你说这个意思，
是
我换句话说看看是你的意思不是。我为啥刚才听不懂，你说显发出来的智慧，这种智慧有两种，一种是自行显发的，一种不是，是这个意思吗？
对，就是我说的意思，就是
对，
就是说
哪有不是自行显发的，你连一个都没有，哪有，有的是智慧显发的，有的不是自行显发的，没有那个不是自行显发的那个道理。
啊，齐老师，您说的意思就是说，智慧都是自性所显发出来的，
不是自行显发的道理啊。
啊，就是所有的智慧都是自性所显发出来的。
不是自性怎么可能显发智慧啊。
啊，我明白了，我明白了，这个
就是不信佛的，乃至于就是疯狂攻击佛教的，他的智慧也是自性显发的，哪有不是的道理啊。
为什么让我打七或者打长坐感觉很不情愿，这是多生力竭好动惯了吗？怎么克服，师傅？
那这好说，这个不管是不是多生力竭，不管这个事，那你必须凭你的毅力克服，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好吧，啊，可活着这样说，活着是有别的办法，我不知道。据我所知，没有啥办法，除了凭你自己坚持，别的没啥办法。
修行就是跟自己立的，是不是？
我发现了，有什么习不，这就像这一类的，我能有啥光想省事儿，愿意凭自己的坚持力，光想省点事儿，找一个什么巧妙的办法，不可靠的，还是凭你自己的毅力可靠。就算是假如有找到巧办法，最好你也不要用，还是凭你自己的坚持力，那样才真正的有效。
就算是有巧办法也不要用。
对，就算有也不要用。因为什么呢？那就告诉你巧办法的人实际是害你的。你锻炼你的毅力，锻炼你就是锻炼你心性的那个机会没有了。我们就是要凭自己的坚持力，就是要自己跟自己战斗，战胜了自己那才真是修行。
我是一个念佛开悟的，我想问一下，我看到一个就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自己就是反正我有点激动，第一次问，不好意思啊。那个明心见性以后，那个为什么可以一心五用，而且不管多嘈杂的环境下都能内心就是都能入于一种定中呢？
你说这个现象我不了解啊。哪有一心五用的事，我也没听说过呢。一心五用是咋回事啊？
就是你可以同时听很多种声音， 就是可以同时听很多种。
这个能力，这不是个一种能力啊，这个能力啊，谁有啊？谁有这能力啊？这跟见性相干吗？
哦、
不相干呐、啊。
就是心能随时处于一种定中。
这个又变成定中了，定中就怎么了？呀，你这概念太多了，定中它就一心无用了，很奇怪。
不是不是，是念佛开悟以后，他
什么叫念佛开悟啊？念佛的人都不说开悟的事儿，念佛开悟是怎么个说法呀？念佛开悟这个事儿我还弄不清楚呢，不要说别的。
哦，是那师傅是那个《楞严经》里面有说过的，念佛也是可以开悟的。
楞严经里，那把那个经文拿出来，我瞧瞧。我一看，你说的对，那我就是我说错了。
哦，没有没有，师傅是，师傅，可能
你把那一段经文拿出来，我瞧瞧。你不是楞严经讲？
好的好的。好的，师傅，那我找一下啊，你先让其他师兄来说。
不要紧，这不是好多人呢，帮你找，大家都帮你找。再一个，熟悉楞严经的也很多。斩钉截铁的说，楞严经里根本没有说过念佛开悟，根本没说过。
哦，
开悟这个词，楞严经里就没有说，就没有提到这个开悟这个名词。楞严经里，看看这不都是熟悉楞严经的可不少啊。
哦，在这里，他说有一句，他说大佛顶首楞严经云，若众生身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去佛不远，不假方便，自得心开。
怎么了？那就是念佛也可以开悟的意思吗？
对，这里心开指的是妙明真心
开、啊、对
啊，
不但心开，不是说这不是我们在这儿说的开悟，而且那个忆佛念佛也跟这个你说这个念佛阿弥陀也跟这个意思也不同。念佛的意义和开悟的意义，楞严经里所说都不是你讲的现在讲这个意思。
哦，
楞严经里说的忆佛念佛不是你说的念佛，楞严经说的自得心开也不是你说的开悟，都不是一码事。
啊、好的，还有我想问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我们。吃肉的问题，就是我们在家人吃肉的问题。
哦，
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那个有很多人，有很多学佛的他，学佛的师兄他就是说要鼓励我们是吃素的，但是我觉得，动物它首先它作为一种就是相当于它是受报的话，它是受报的那个动物的话，它要被我们。他要被那个，他要被杀，还有被吃了，他才能够完成他这个业报的这个，完成他的这个还的，把那个业报给还回去了嘛。所以说，吃肉还是吃素呢？这个如果执着于就是一直吃素的话，那样反而就是有的师兄他可能身体他需要吃肉的，他可以吃三斤肉吗？
你说吃肉的事啊，你都光你只说受报了，你没说造业啊。
对
啊，借着他是受报的借口，你去造新业啊。我认为你吃肉是造新业的，你吃他自己就
相信。
咱又说楞严经，像楞严经说，人死为羊，羊死为人，就这样啊。你是人，他是羊，你吃他；到你是羊，他是人的时候吃你，就造业受报，就这样。这吃肉，你就光说吃肉是受报，你都没考虑吃肉还是造业吗？
就是我不是我们杀的，也没有听见，也不是我们看见的，也不能。
那好了，那他吃你的时候也不是他杀的，不要紧了啊，他吃你的时候不是他杀的，也是他拿钱买来你的肉吃的。这不是造如是因之如是果吗？你造这样业就受这样报吗？
师父，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咱们有一次看佛陀传里面，佛陀说是他有的这一生是一只鹿，下一生又变成就是人，就是这样下辈子又变成一个或者是小兽啊或者动物什么的。为什么你一个修行人他应该是下一世他应该比上一世感觉上应该更好一些变
要是一个度众生的人呢，你说是一个修行人你站到这个地方，要是一个度众生的人呢， 应以和身得度，只向和身而为说法；应以肉身得度，就向肉身给他说法；应以小众身得度，就向小众身说法。咱们应以人身得度，佛就来了，以现人身给我们说法。
好，那我不说佛陀，就是一个普通人，不会说是比如说修行人，比如说我们这一个普通的修行人，那我下一世至少要比这一世要好一些吧，就是不能变成一个动物吧，再不能再变回去吧。
那个我刚才说的那并不是变回去啊，那是妙用啊。
你
咋认为那是变回去了呢？
不，我是说佛陀他肯定是来度众生的。
我们不是在修行吗？我们不是并没有去度众生啊，佛来是去度众生的呀。
我是说我们呢，我们
没有要求你这样做呀。你看没有修成呢，你看没法这样度众生了。
我不度众生，我就说即便是现在咱们也不杀生了，也至少也不吃，也不吃荤的了，就是至少应该下辈子应该比这辈子也变成了一个至少是人吧，也不能说是变成动物了，或者是那下辈子。但是我有好像有听说过一个修行人下辈子又变成一个就是什么不是人了，又起动物了，然后又变成一个变成一个什么其他的东西了，感觉还不如他这个。
说的呀，你讲的是哪说的呀？
那你那就是那我说错了，那是不是就是我们应该就是应该按逻辑上应该是越应该是下一世比应该比这世变得
这样哈？咱就不说修行了啊，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你是善行，你就有善报。你不管你信不信佛，要不要解脱都不要紧，你就一定会有善报。但是在这个善报就现前了，你做好事了，善报现前了，它不仅仅是光你在那光享福的啊，还消耗你的善业了，就像点灯耗油一样，把你善业消完了，哎，也就又堕落了，又轮回了。
嗯，那反正
你说那个恶报那个人，他也不是不会玩呢，他的罪受够了，他不又向好的方向轮回了呗。再轮回，再造恶，再受够了就得出来。他并不是没有完的时候啊，不像有些宗教讲堕地狱永远在地狱，升天堂永远在天堂，那个说太绝对了。我们说的是造业受报，业力有完有尽的时候啊，业力尽了就是业那个力量报应完了，有这个时候，没不管是好报坏恶报善报都有报应完的时候啊。报应完了不就又轮回了？
师傅，那如果说一个人他在这一生中肯定是有做了很多善事，也有做了很多恶事，他没有相抵的可能，就是不存在
存在抵消的可能，
不存在抵消的话，那么就是说，那我们所谓的忏悔是不是也意义？
忏悔等于未做，那就不是抵消了。
忏悔嘛，
你看那个《金刚经》里讲的，往昔罪业则为消灭，它起的作用是往昔做那个罪业消灭了，没有做过那个恶事，等那个事。
为了提升自己的心。
你做过的善事，你做过的恶事，你肯定要受这个报。你怎么一忏悔，你就把那个恶事就
那不是一忏悔，是那个《金刚经》里讲的，比忏悔还是就是受此毒从此经，善男子善女人这。金刚经佛说的啊，我善男子善女人受之读从此经是这么说的，受人轻贱，已经受人轻贱故，往昔罪业则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不金刚经说的吗？
那倒是好事啊。
你是读过金刚经吗？有没有读过
啊？对，这句话我很熟悉，你这一说我。
对呀、啊、你读过金刚经你应该熟悉了呀，这话。
但是我没应用，
不就说明了吗？往昔罪业则为消灭，
那还是好的呀。
消灭是没有了，消灭了是就是没有了，没有做过就这个。
哦，那肯定好啊。按说一般是不能抵消的，只要读了《金刚经》。
不是抵消啊，是消灭了，根本不用抵。这个消灭就等于没做过，不用拿啥去抵。
那多读《金刚经》。
不要受此毒之经跟受人轻贱嘛，以及受人轻贱故，就这因为这个原因，往昔罪业都会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好，谢谢您，感恩。
佛说的，这是佛说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问一下，我看现在很多的学佛的人，他就是他忙着去做一些，就是比如说执着于相上面，就是去做，比如说放生啊这些，但是他们就是为了求一些功德，但是就是我觉得他们这样做反而增长了自己的那个贪执，他们这样做反而增长自己贪执。其实我觉得我们做的
他这样增长贪吃不增长，比方他放的是鱼，他增长了他贪吃那个鱼，
不是他就他是抱着求功德的目的，他去
对啊求功德，但是呢又另一方面他也在这个对峙他那个贪吃鱼，那个也在对峙那个那一个恶念吧。
啊，
你要只看到一个方面呢，你看见他追求功德这一方面呢，另一方面还没看，就是说在这一个对峙他自己身上的恶那个地方，你没看到啊？两方面的。
啊，对，还有师傅，我想问一下，还有那个，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条件限制，就比如说做不了这些很多的事情的话，我们就是可以
是这样，你条件限制做不了，你可以不去做。你不能因为这个你就去攻击那一个能做得了的有条件的，你不能这么认为。
哦，好的。
你不能去攻击他，你自己做不了，你可以不去做。
哦，好的，行，谢谢师傅，谢谢师傅，开始。
有个问题啊，就是我看那个八十皈依颂里面不是有那个第八十颂里面不是金刚道后一熟空，这个一熟空我这两天也是翻了翻这个他这个各种讲解，一熟空就好像是就是说不受因果吧，是吧，因果也空，不受因果。
哪个地方讲的是不受因果了？
那他是说的是这个，反正有的，我看有的
讲那个等那个原文，然后是不是你误解了？你咋能讲？你咋能讲？就说的不受因果，咋能说的？你看呢？修行是因，这个解脱是果，这是因果，咋能说不受因果呀？你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吧，往昔罪业则为消灭，你别认为这是不受因果呀，因为什么呢？这个受人轻贱是因，往昔罪业消灭是果，这就是因果，怎么不受因果了？像我们修行是因，解脱是果，怎么不受因果了？
就是我们这个就说咱是这个，
再说
吧，
大修行人是因，不落因果是果，这算不受因果吗？
啊，咱就是说不落因果，
不落因果，这算不受因果吗？绝对不是，大修行人大修行就是因，不受因果，不落因果就是果。这为啥是不落？这不在因果里啊？
哦，就是说不落因果这个啊，
那就是果，
这个、
那就是果。大修行是因，不落因果就是果，这就叫不昧因果嘛？你没有慢昧因果，大修行是因，他这个你不落因果是果，你在因果里，你为什么怀疑你落因不落因果呀、啊？你没有昧学因果吗？这不就叫不昧因果吗？
那这个一手空，那就是说大修行人。那就不落因果。
但是另外一码事，这是另这在这说不上因果，这是修行的过程。一熟果是一种果，那个就不是说这个造业受报这个果，不是说的这个。那是修行，它就有修行，它就有次第啊，各种次第都起个名字，一熟果不也是个名字吗？
对啊，他说是这个
转世成智过程中的。转世成智，
它还属于转世成智。
你说经过金刚道后一熟空，前头那一句是什么呀？这
不动地前才舍藏嘛，第七地不动地前才舍藏。嗯，金刚道后
不动地前才舍藏，你注意啊。
啊，
舍藏就是藏尸，第八尸就是藏尸啊。不动地就是第八地前。就是第七地末才舍掉了藏尸之名，那叫什么名字啊？他不叫藏尸啊，他叫什么呀、啊？他叫一熟尸。这一熟尸啥时候再转化啊？金刚道后，一熟空，一熟空以后变成啥尸了？变成大圆和无垢，大圆精智无垢尸，这么回事儿。舍藏，舍藏， 舍掉了藏式之名，变成啥名了？变成艺术士这个名了。艺术士还要再进步，那就艺术空，艺术空变成大圆镜之后无垢时，这么说的这个地方。
那他不受因果的时候，
转世成之过程中，转世成之过程中的一个名字，舍掉藏世名，变成艺术士，不是变成艺术空啊，不是变成艺术空，艺术是空是怎么着回事？又进了一步了，变成大圆镜智和无垢师。
那需要到大圆镜
智
无垢师的时候才能不受。
无受垢是同时发起，这就同时发。
那齐老师，你的意思说非得到这个什么呀？大圆不够无垢同时发，到这时候才能叫不受因果。
转世成智了吗？转世成智就是说第八识转成大圆镜智了。我们都知道第八识转大圆镜智，不知道过程。它不是一下子变大圆镜智了，它中间有个过程。这中间的过程中，其中有一个过程就叫艺术师。
咱们不是说这个心中心是从叫八识修起，那你就先破无明嘛。
先不说心中心，先说过去的禅宗和净土宗，还有教下各
宗，
先就说啊，教下各宗包括净土宗在内，都是从第六识修起，因为他先要明白教理教义，明白教理教义，他就从第六识修起。禅宗不是，禅宗是直接来的，不去先学习经论，这就叫做从第八识修起。我们呢是以禅为体，所以也说从第八识修起。你这第八识修起，你先别说心中心。一说心中心呢，你把自己看成异类了呀，你知道吗？大家都是从这个都不从第八识，就你自己从第八识，绝对不是。禅宗是从第八识，我们是以禅为体，所以我们也是从第八识，就这个意思。
那你比方说这个就是不受因果，这个比方说检验办法吧。
哪说不受因果？
就是、比方说啊，
你老是弄这个不受因果，这刚才都那么说话。哪不受用了？我们说的这些就是就八十归一送这个短时成这个过程，根本就没有一丝一毫不受因果的意思，怎么能牵扯到不受因果上啊？
那你大修行人他不落因果吗？
那就大修行是因果，不落因果是果呀，这不正是因果，哪不受因果了？
啊，那就是不落因果嘛，就不落因果嘛。
不落因果是果，大修行是因，这不就是因果吗？
啊、
明摆着就是因果呀。
对，那就不落因果。那你我
不落因果就是果，修行是因，不落因果是果。要是都落因果，你往哪解脱啊？你造了无量无边的因，从哪解脱啊？只能像《金刚经》说的，往昔罪业都会消灭。如果往昔罪业不消灭，你有完的时候没有？有还完的时候没有？当然需要消灭，不消灭你哪能成道啊？
就是说，比方说，我感觉到有地方我没做到嘛。比方说啊。我上班的时候对张三发一通火，还没下班呢，这李四就开始对我发火，那说明我
没空呗。跟你说这个因果还有点差距，你说这是当下因果、当时因果、今生因果，我们说是三世因果。我们讲
啊，那至少说我应该能做到什么？就是说我看着对他发火，
你应该这么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
实际上我没对他发火，他自己也觉得，哎，我不是对他发火了，是对他好了，或者是怎么着，就不当回事儿。至少说做到这一步，这个可能还感觉住这个接近这个。
别打妄想，你这假设都是妄想，别打妄想。按照佛经论所说，按照祖师开示所说，不根据你这个打妄想去判断，这样才对，我觉得。奉劝你不要打妄想。比如讲，你的假设都不可靠，甚勿信汝意，汝意不可信。你那意念不可信的。
啊。
甚勿信汝意，汝意不可信是佛经里的话，四十章经，你看看有没有？你最大问题是因为你自己爱假设，你这个是个毛病，除了对你自己的修行不利，没有任何作用，你这种假设。
那你前面已经
你应该你就应该去这个四十章经这句话，你应该时时的想起，圣无心如意，如意不可信。
但
后边还有话呢，圣无意社会，社会就过生，德罗阿罗汉已，你证了阿罗汉果了，如意乃可信。你想了，你说你那个想法就可信了。 你不证实阿罗汉果，你那个想法不可信。
师父，我问一下，就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大圆镜是变成一熟时啊？
不是大圆镜是变一熟时，弄错了，第八识。
它上面写的不是。
当时。
嗯。
不是，我不是刚才解释这个话了吗？他不这么说呢？不动地前才舍藏，金刚道后亦熟空，就解释这两句啊。
不动地前才
不动地前，金刚道后，想先解释这八个字。不动地前是第八地之前，金刚道后是第十地之后。不动地指的第八地，金刚道指的第十地。这个清楚了吧？你这咱再说，才舍藏和亦熟空，修到第八地才能舍掉藏识，变成了亦熟识。一熟是啥时候变呢？再进一步啊，金刚道后第十地后，一熟是就变了，变成什么了？变成大圆净智和无垢是大圆无垢同时发起了，就这个，这就是后边这个是解释这个的。
嗯，
所以说一熟是啊，一熟是是转世成之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现象。它并不是直接第八识直接变成大圆净智了，并不是，中间有过程。
我想说的、就是、
过程就有亦熟识这个名字了。
哦，那我就想问哈，你看这个原来这个藏识，它是很多呀、啊，它是种子，它没有起现行，然后大部分没有起现行，它就是不停的轮回，不停的往里装嘛，然后不停的起现，不停的往里装，它是这么一个过程。那您后来讲到八地以后，然后它这个藏识就变成了亦熟识了。那这样的话，那个亦熟识是不是说就说那里边的所有的种子全都熟了呀？
往昔罪业都会消灭。我就跟你说这个话吧，你说那种子不是往昔罪业吗？告诉你，往昔罪业则为消灭，《金刚经》说的。
嗯，那就是熟了，对吧？就全起现了，或者
消灭还听不懂啊？消灭不存在了，
就不存在了啊，就没了。
消灭这个词不用解释吧？消灭这词
不是啊，师傅，那我就寻思这个消灭跟那个后面那
佛说的，这是佛说的，别怀疑了，你再怀疑这个事儿。
我没怀疑，我就不知道。
这是佛说的，怀疑什么呀、
啊？不是，我知道，我不怀疑，我就是说他这个亦熟识和这个，和这个就是这个，就你说这个消灭和那个大圆。
你刚才问的啥呀？你说道亦熟识那些种子哪儿去了？你不是这问的？我就告诉你，往昔罪业都会消灭。那些种子不是往昔罪业吗？
啊，
是什么？你是想问这个艺术识是什么？你什么？你是
对对对，我就想知道那个艺术识消灭了，然后它跟大圆镜有啥差别？
是往昔罪业消灭了，艺术识没有消灭。
那个艺术识到底是啥呀？
艺术识还没有到大圆镜智，它再转一下，再是大圆镜智，这是个过程，中间过程叫艺术识。
啊、哦，那师傅，那艺术师是个啥状态呢？
就是比藏师进一步，还不到大圆净智，就是这种状态。这还要别的啥状态啊？
那我想知道，他是有种子还是没种子呢？
他跟种子没有关系，他跟种子有啥关系啊？
那你看，藏师是储存种子的，到大圆净智，
种子已经往昔罪已经消灭，不就说要不消灭不很仍然是藏师吗？这不是艺术师了。
那艺术师就是没有种子，是不？
那不能不牵涉这个事儿，不存在是有是没有，不存在这个事儿。就是别拿种子的概念跟艺术师对，你说种子还是在说藏师。
嗯师傅。
说种子不还是在说藏师吗？
嗯。师傅，那哎，正好聊到这儿了哈、啊，就是因为八地之后开始出尘沙祸嘛，这个艺术识是不是属于尘沙祸呀？我是突然有这么一个，
不能这样联系，两码事儿、嗯。那个就是这个祸，这个祸的粗细，祸的粗细跟这个转世成这个过程，嗯、你别这样去对应，一对应会出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讲的。
啊。
你说那个尘沙祸呢？断惑证真，断惑证真过程，这里说的是转世成智过程。虽然他们都是解脱道， 都从不同的角度描述解脱的啊，但它毕竟是不同的角度，你别往一块扯，一扯很可能会产生误解。
那现在就是师父你知道吧，我有犯还是上次问题的毛病，就是我想的还是有个台阶梯阶式的啊，一层比一层那个就越来越干净哈，就圆融了，最后到大圆净智。那一开始有是一个种子，一直在种了出了种的，然后到后来是啥都没有了，大圆净智的，然后圆融无碍的。那中间这个一熟识我就不太知道它是一个什么状态。
一熟识跟种子已经没有关系了。不要考虑种子了，你只要说到种子，它就是藏识。
嗯，那它就是是不是就是没有这个大圆净智那么圆融无碍，是吧？
大圆净智中间过程。
嗯，就是它不能启用，对吧？
哎，
它咋不能启用？要不能启用的话，它会转成大圆净智。
嗯，八地以前就启用了哈。
这跟正体启用又成。怎么又扯到启用上，这怎么回事啊？也就是说不相干的概念往一块扯，一扯把自己扯糊涂了，本来很清晰很明白非常简练很容易懂，你这一扯扯一块弄得不好懂了，自己找的就自己找的麻烦。
嗯，对，
八都报八地了，我当时又想到正体启用的事儿。哎，师傅就是有点
正体启用也好懂，你跟别的问题弄到一块不好懂了。
是的，就是那我们就是用啊，那师傅
就是往一块扯这干啥？他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描述的。
嗯，那咱用最后一句话说明，就是这个，我其实因为我第一次才了解到这个一熟识，那这么说就是一熟识不是我们这个凡夫的人类的思想智慧能够去。认识了解的，对吧？
为什么？要不是你，那怎么会在这儿说呀？为什么不能认识了解啊？
因为我说它是种子的样子吗？你说不是？
你看看前世种子的事吗？哦，这样说，咱不要说一熟识了，就你能了解的大圆净智前世种子吗？你说种子说的是大圆净智吗？
那个大圆净智。
大圆净智能牵涉种子的事吗？牵涉。
但是我可以说大圆净智没有种子了。
那好吧，那我也可以说一熟识没有种子，可不可以啊？不一样吗？
可以啊。
那当然可以了。
哦、好的，那我这样我就理解了，就是一熟识也没有种子了，但是它还不是大圆净智，还在转的过程中。
好吧。我为什么非要牵涉种子呢？很奇怪。说一个大圆净智没有种子，我都觉得这是废话，多余的话。说这干什么呀？大圆净智跟种子没有关系，说它没有种子。
我就在想，那不是在变吗？变是不是有个形状？然后一开始什么什么，就跟那个人从小长到大，或者说从那个染污的逐渐变成半净不净的，最后变成纯粹的清净的。我以为是这么个过程呢，所以就问您种子。
那不见得是你说的过程，不见得是你这个过程。
Oh.
你别拿这个过程去理解，这种理解也是有问题的。不是你理解这个过程。
那师傅您这么说我就明白了，但是他具体怎么转的不是我们思维想象的，他那个一
不是你思维想象那个过程。
好。哎呦师傅太感恩您了，那谢谢了，我就反正我就知道这三个过程就行了，具体啥样呢就啥样吧，不管了。嗯。
现在许师兄和管师兄，现在两位师兄如果有问题您还可以，许师兄的话筒是直接打开的。嗯，
我懂了，师傅刚刚讲的我懂了。那个就是熟识一熟识大圆净智是怎么回事，那个我说一下我的理解看对不对啊。就是熟识是怎么回事呢？就是熟识，就是比如说你见到一只鸟，这个叫你见到那只鸟，这个叫熟识。一熟识就是与这种见相反的一种，就是你没有见到一只鸟。然后呢，大圆净智就是你不住在这两种见和不见当中，就是你不住在这两种见当中，然后你就可以相当于是你就可以见，就相当于是你不住在这两种当中，你就可以观一切了嘛， 对不对？熟食和饮食是相反的一种状态。
你很能想象，你竟然能想象出熟食这么一个词，根本就不存在这个名相，哪有熟食这个名相啊？
是吧，熟食就是指的是我们的常识，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见到
没有这个名词，我们的常识并不叫熟食，没有这个名词，这你不能设想，这名相这都不能设想，不能这样设想，一熟食就是一熟食，并没有熟食之称，没有熟食和它相对。
哦，对了，还有是不是我想问一下，那个十地以上的话是什么样的呀？
那不就等觉妙觉了吗？过了十地不成了佛了，对不对？
哦，好的。
我刚才说那个不落因果那个啊，就是老人讲过一个公案，就是有一个狐狸精，就是为百丈茶事，说大修行人还落因果吗？百丈禅师说叫不昧因果，他当时为什么说不落因果呀？为什么不说这个呀？
他不是说问大学生落不落因果吗？为什么他要问呢？因为别人问他，他答了个不落因果，他以为他答错了，堕了五百世有生。
啊，
百丈禅师到底落不落因果？怎么答才对呀？你问我，他就问大学生还落因果不？这个百丈他不能像他那样答的不昧因果，意思是什么呢？他问，他那么问，你那么答，并没有昧缺因果，并没有昧缺因果呀、
啊。
啊，你至于说落野狐身，根本就不是因为你答错，是因为你怀疑。为什么呢？因为野狐的特点就是怀疑呀、啊。狐狸就是最容易怀疑，最狡猾的动物，就最容易怀疑的动物。你比方一群动物过河吧，那个河冻住了，都可以在冰上爬过去了，别的动物直接就跑过去了，狐狸呢跑两步，那个耳朵贴那个冰面上听听下边就流水，不流水流水它就不敢过了，它老怀疑那个冰会它会掉下去，它疑心大，狐狸就是疑心的代表。
哦，
因为他自己怀疑他答错，所以他落这五百是野狐身，绝对不是他去答错。大修行人是因，不落因果是果，不昧因果，你都没有昧缺因果，这就是说这个问答没有昧缺因果。
那不落
昧缺，这就这样，你理解有否认？问大修行人还落因果，答不落因果，并没有否认因果，这样的回答。
哦，那这两句不昧和不落，这回答的都挺圆满，这个。都对，这两个
不上啥圆满，也谈不上对错，咱不就说他为什么那么说话，说话的意思是什么，就说这个什么圆满对错，别在这上缠，这就没问题了，你缠圆满对错这就有问题了，哪有啥圆满对错呀、啊、他们说话是什么意思啊，就这样，他这个意思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就是算完了。
哦，我还有点印象，就是后来就是这狐狸在后山就死了，然后是以僧侣的礼给他烧了，好像老人评价说，这百丈禅是有点落草，是有这个意思吗？我印象当中啊，因为我也没有，我是以前看过的。
那肯定他的。
肯定他的。
啊，对啊，也可能这样肯定，咋不可能呢？
为肯定他什么呀？您说。
肯定他做的对，肯定那什么呀？
啊，就是我狐狸以僧侣的皮涂了，或者烧。
那也很好，哎，那也很好，就说他有点落草，有什么不可以啊？
他如果做得好，为什么要说他有点落草啊？
有点落草为什么不可以啊？说有点落草也可以嘛？你就这么说一说，就把他否定了，绝对不是。
哦，没有这个意思啊。
没有这个意思，没有不对的意思。
那我问一下师傅，这个元婴老人在那个在这个略论明心见性中说，真见性的人不但是心地法眼可以见到，而且肉眼也能彻见真性，因为是性即相，相即性，也就是说这个从相也能见性，从这个用也能证这个体。我想问的就是这个，就这个心地法眼可以见到，这个可以很容易体证得到，就是 没事的时候，百不思量，不思善，不思恶，他这个真性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就自然现前。但是这个肉眼也能摄见真性，这个怎么去提证呢？就是怎么在这个用上去提证这个？
在用上啥意思啊？什么叫在用上啊？
就是相即性，性即相吗？
相即性，即相不好懂吗？这个话？
这个好懂是好懂，但是你能体证啊？你
什么体证啊？这存在体证的问题吗？体证什么呀？
那这个禅宗三观是吧？第一观就是这个，第一观就是初观，破了这个见处。然后你这个破了重观的话，肯定和初观不一样吧？
这个禅宗三观跟你这个性即相、相即性，你咋联系起来的呀？我都找不出来他们之间的存在什么联系，你是咋联系到一块儿去了？我都不知道。
那就是这个老人不是说这个，水波就是水，水就是波嘛。湿性也是这个水的性嘛。
我因为这个，所以禅宗三观能跟它联系起来。我咋觉得这逻辑不通啊？这和逻辑
是通。我们这个这个身体上这个你交流说话或者是干事的时候，他这个。
哎呀，我你这样说吧，别扯什么交流说话干事，直接看这个论述能不能懂，这最直接了。一扯不好理解了，都扯在一块才不好理解了。你为什么非要扯在一块说呢？直接看不是很容易懂吗？
理论上这也不难理解，就是。
对呀、啊，他就是不难理解啊。他为啥现在难理解了？就因为你扯一块的事嘛。你把不相干的东西扯到一块，不是从同一个角度讲的，这两种讲法你给弄一块，不是越弄越糊涂啊？
我还是不太懂。
不太懂就是因为你扯一块，他才不太懂了嘛。我不是
这
么做的这个意思。
那这里说，非但心地法眼可以见到，肉眼亦能彻见真性。
这不很好懂吗？
肉眼怎么？
你扯那问题不好懂啊？
心地方眼可以见到，这个肉眼怎么彻见真性啊？
告诉你的，这就告诉你的，不仅仅是那个，这个也能。至于怎么，老人一定又开始，那就另去考虑。这个字面上意思能明白，这个也能，但是我现在不明白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能啊？再看老人开始，一定会跟你讲清楚。
再看老人的开始。
那当然了，老人既然说，他都一定会讲清楚的。
是他这里这个属于略论明心见性，里面就是说了这么几句，其他的也没有什么详细的解说。
有他只要他那说那就有，你没发现？你找吧。
那我就再读这个老人的文章。
对对对，这才对，应该反复的读，这才对。反复的读，一切问题都能得到解决，不仅仅这一个问题，别的问题都能解决，再读哎就解决了，一就要反复的读，一些问题都能解决，好吧？
好好好，我没问题了。
师傅好，我记着那个野狐禅那个公案哈，老人批那个他也落草是说那个野狐落草，好像是不是批百丈那个禅师落草吧？
这
那是我记错了。啊，
是批白丈禅师。
啊，那我就知道了，那就是没问题了。
他说：“请问一下，家人啊，杀了一只鸡，他给鸡念了108遍观音心咒和念了21遍大光明咒回向给鸡，然后还撒了一点光明沙在鸡的身上。他说他自己是吃素的。”让家人他自己不吃，这样家人吃了是不是罪业就小一些，鸡也会得到利益往生净土。
行了，俩理由，一个理由是罪业会小，另一个理由是鸡还能生净土，以这两个理由 为依据，然后就大量的吃鸡，看看有没有这个效果。别建立这种理论啊，建立起来是鼓励吃鸡的，给吃鸡找理由的，不应该这么说话。应该说你变成鸡还吃你呢，应该这么说话。你看你吃的怪香，以后还吃你呢，应该这么说话。你成了鸡了，他成了人了，他就吃你，就这样。
家人我管不了，是不是我这样做法是对的？
也就是说，你对那个鸡念咒，不管他是不是被吃，你这样做都没有毛病。但是您这一联系，一成理论就麻烦了。不那么联系，你该怎么念怎么念，念是你的本分，其他的事儿你就不要考虑了。
师父您好，我有两个问题想问您。那个，那个第一个就是那个他说那个大修行人，那个不是就是那个刚才那个不昧因果那个事儿，后来他不是说的那个也说他说百丈禅师也落草吗？我在想，
不是百丈禅师，
那是赞叹，你别认为是批评了，就是批评口气的赞叹。好了啊，行了。百丈禅师没有不对，没有不对做的，不过批评他就是用这种方式赞叹他的，算了啊。
我明白了，那我明白了，这个很简单，我解答了，我明白。然后那个第二个问题就是，师父就是，我觉得你看，不管是刚才前面讲到了吃肉也好，然后还有讲到了就是，那个就是什么五百世的野狐身啊等等，就感觉这个。哎呀，就是生死轮回就离我们是那么近，然后一下子就好像要精髓。
你换一个角度呀，原来解脱离我们这么近，这换个角度这么说。
但是我好像啊，对，昨天晚上前天晚上您就说我就是
灰暗的心理，只想坏的不想好的，你的心理太阴暗了，阴暗的心理没有一点好处，光明先前才对。我都多幸运了，遇到这么光明的事儿。
啊，我，
你的思路有问题。
然后
是想一些阴暗的事儿。
然后我就想着，那我怎么，我这就是生死心不切怎么办呢？我就是想到这个，
已经切过头了。你看，还不切？要
是
切过头，有你这种疑问吗？
就是我觉得我平时还是没有那么，就是我觉得还是差多了，就是用功啊什么的。
你太急躁了，当然差多了，不差多还修行啊？多幸运呐、啊！就差这么多还能修行，这多幸运呐、啊！应该这么想。
我应该想我很幸运啊，我想我能解脱是吧，师傅？
那还不幸运呢？
师傅，我是不是就是应该想我幸运，我能有解脱的希望，对吧？
不对，这么这干什么呢？这是思想太阴暗了，何必呢？就是担心一些莫名其妙的事儿，根本就不应该担心的事儿，担心干什么呀？
那师父，您修行那会儿是啥样的？
啥会儿啥样啊？
就是您修行那会儿，就是刚开始修行那会儿。
我早都告诉你这类问题，我不回答，早都告诉你了呀。
嗯，我。就是我还也不有点迷糊，对，嗯，那好吧，师傅，谢谢您了，嗯。
师傅，王师兄的问题，可能是刚刚开始修行的师兄，他好像对他说，他请问如何破除对父母的情执？一想到父母会走，会有走的那一天，就哭得很难受，感觉对母亲的这种情执很重，特别怕他离开，请问怎么处理这样的事情啊？
不用处理，不用处理，这样的事情很好的，不错。我不认为那是情执，那个对父母的情执，这是你说的话，我不同意你这个说法。我说对父母的孝心，我非常赞叹你对父母的孝心，不必破除。
我这里有个问题，就是我是这样看的，我觉得他这个有一句话叫，就是
就厌离娑婆心求极乐，我觉得他应该有这种出离心，就不应该对父母或者对任何世界的一切的人事物有过强的这种执念。嗯，然后那如果担心就是他很害怕父母离开，我就觉得其实他可以想办法让父母走得更好，就是不轮回啊，或者是往生三善道啊，可以往这方面去努力，而不是说怕父母离开这个娑婆世界。所以我觉得他应该在这里转一下的观念，然后我也觉得他应该去厌离娑婆，就是减轻这样的情执。所以我是从这个角度去想的。因为墨学就是想去求生净土嘛，所以老师觉得这个好像总是在想着不执着任何。师父可能我说的不对哈，但是。
那会不对啊，你只能说这样，你比他明智，只能这么说。他比你糊涂，你比他明智，但是他这个糊涂也是善良的糊涂，所以我鼓励他。你比他明智也就这样。你比他有智慧。
哎，师父我还想我说错话了，师父会不会生气啊？
我还认为你就是说错话了。因为什么呢？你不理解他。你想你他没法跟你攀比。你只希望他的思想高度跟你一样，你还不算说错话。他的思想高度没有你高，你希望他跟你一样，那就是说错话了。
明白了，师父，感恩您，明白，好嘞。
打坐的时候偶尔头顶麻麻的，像什么东西压在脑门一样，这是气血流通原因呢，还是怎么回事？
不管是怎么回事，你不要理他了，不要管这些事了。假如你怀疑头有毛病，当然可以去看医生。要不是那个，不是头有毛病，像这些反应啊，一概不理睬。不仅仅是那一种，所有的这些警戒一概不理睬，不要考虑他了，不理睬他。
他是听有人说坐下不用持咒，只要观照就行了，这样做对吗？
你认为坐下应该持咒吗？我就反问他，你问他是不是坐下应该持咒？坐下不问他，你认为坐下应该持咒吗？你凭什么这样认为？谁开始的？我听听。
在的，在的。
好。
你这个坐下持咒是从哪来的呀？我都不知道。
各位师兄好。
这
个坐下持咒，就是说。
谁开始的？从哪来的？
坐下持咒是我想的，就是。
是你自己想的，那就不讨论了，不讨论。你别这么想了，我们没有要求坐下持咒。
因为我看到。元音老人呢开始他说观照是自立，然后持咒是他立，也有佛力的加持。
老人也有这种开始，你拿出来我去看看，我要看原话。
原话我找不到了，我当时我就
想。以后找到我们再讨论，为什么呢？我认为你是对老人说话的误解为你领会这个意思了。老人说话本不是你理解这个意思，所以我要找原话。
我以为
咱们老人这都开始有误解。现在你说的就是对老人开始的误解，而不是老人的原来的意思，所以我要找原话。
那咱们这个信中信法是坐上是手印不散，然后咒语不间断，然后坐下的话是不用持咒了吗？
观照坐下。
坐下观照就行了是吧？就
是
说。
不是就行了，没有就行了这个话，坐下就是观照。没做别的。
坐下就是观照。
没有就行了那个话。
可能是我之前受到修净土的一些理论的影响吧。他说是这个入三昧有念佛三昧的，但是没听说过是观照三昧。因为、这个、
没有观照三昧，我也没听说过。观照三昧没听说过。哪来观照三昧咋能出现这种事啊？我们说的
是
观照，没说观照三昧啊。
我是想呢，就是坐下持咒的话有佛力加持。
没有就没有说坐下持咒，哪说了，是你想象的，不是坐着干是吧？
对，我想象的。
你不要这么想象了，主持说的我们就去坚持，主持没说的你不要考虑了，好吧？
好的，那我知道了。
哎，马师兄，等一下哈、哦，我这个刚找到的一个老人的开示资料，你看是不是这段话在屏幕上？
哦，对对，哦，就是这一段。老人说是关心等于持咒，关心是自利，持咒是他利。所以说我就联想到应付中的一些理论，说是自利他利天壤之别，自利如萤虫光。
啊，你注意啊，我看这个问什么了？问这两者的区别，两者有什么差别？问这两个差别的，没有问你坐下怎么办？你联系到坐下怎么办？是你多事。人家是问这两个事的差别呀、啊，根本没说不联系不到坐下怎么办呢？你为什么联系到坐下怎么办呢？
哦，那我明白了，那我就听话照做，按照圆圆老人的
对老人怎么说，我们就怎么
做实。好的，好的，那我知道了。感谢齐老师，感恩大家。哦，我明白了。
毕师兄也是刚刚开始修行中心的，他是请问是不是打坐持咒有助于明心见性？但明心啊，但明心见性不一定必须通过打坐，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
我刚才想到这个问题，就是刚才有师兄他我一直听齐老师和师兄的这些问答吧，我就感觉。就是大家一直在执着一个好像明心见性，打坐非要明心见性，我总觉得是不是有点太执着了。
我们打坐的目的就是明心见性，而不是追求定力。
是，我是想说就是明心见性是不是不一定非得通过打坐来实现，但是它有助于打坐，它有助于明心见性。
就是用打坐。当然不一定，不一定都是我们用这个，我们所用的方法不见得在这之外没有别的方法，即使有别的方法，那不是我们所用的，我们所用的就是打坐。
我觉得这个打坐的方法很好，就是比较容易，那个心比较容易静下来。但是我想是不能太执着这个事儿，就顺其自然，就把它当成一件就是吃饭睡觉一样的事儿来做就行了吧。
不明白你说这意思。
就是我想就是
打坐呢。
变成一个就是日常生活中必须做的一件事，不要去执着它。
那你说这个，当然这个日常生活要做这个事本身不是执着哈？
不是执着吗？你吃饭睡觉是执着吗？你饭得吃吧？
啊？
饭得吃，觉得睡吧，所以打坐也得做呀。我就说这事儿就不是执着嘛。
那你不把它看成执着不就行了？
对，是我是想这样说，我是说有的就是我感觉大家好像一直很执着这件事儿，就是一直在问老师怎么样能
应该执着吗？就应该执着这件事啊。
我想如果执着了你就有概念了嘛，你不是就自己有概念。
那要不执着他不就忘了就不打了，这坐那能行啊？就得执着呀、
啊。不是的打，但是打就像把它当成吃饭一件事来做呗，不是说非得去
执
着怎么样。我说不是去执着他非要怎么样，不是这个意思，就非要干一定、
就是、非要干、
嗯、
不非要干他都干不了了就不干了。你不能拿你自己跟他比、没办法。
老师你
做到任运自然、大多数人做不到，他就必须强制自己才能坚持大多，这你不能否定这个。
那我就知道。
他比不了你，所以你也应该支持他这样干。
明白。是，我觉得老师有些话说的是有很深的内涵的，有些东西不能是根据个人的情况来说的。
他跟你情况不同。
嗯。
对他来说，非要那样坚持，自己跟自己对着干，这才能到底，才能坚持下来，要不然就干不成了这事儿。
对，好像是有一些概念太多了。
没法跟你比，你不用那样都能干成，他不行，他必须那样才能干成。
明白了，老师。
哦，这里有一位可能是刚来的师兄，什么是灌顶？他不清楚什么是灌顶。
这问题，你看这个问题简单呐，还非常不好回答。你说什么是灌顶啊？这不好回答这个事。这样说吧， 这样说简单了啊，你不灌顶，我不告诉你六音一咒怎么接，咒语怎么念，六个音怎么接，咒语怎么念，我不告诉你，你灌了顶我还告诉你，这么说容易理解吧？
灸心入心是必须要灌顶的，嗯，好。此生就要成佛怎么办？
就行，就这么办啊。
每一地是渐次修正正德，还是某个阶段可越级提升？发菩提心是否即是出地？
这是两个问题，这全都是这俩问号是一个问题。他说的是每一地是说的是这个三贤十地是说的那一个，
应该是这个。
他说这是就是可不可以越级？可以这样说。两者都存在，他说这两种情况都存在。发菩提，发菩提不是出地，打开本来见性才是出地。发菩提心可没有打开本来见性的吧？你想说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这就是发菩提心了，救度众生不求于果，这是发菩提心，这还没有见性呢。我们打坐不这么祈祷的吗？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还没见性，以前都这么说，所以发菩提心不见得这个就是出地，开悟见性才是出地。
刚才公案里面说到落草，他想问这个落草是什么意思？
落草就是也落到错误里头去了，这个意思啊。
嗯。
落草落到错误里了，
这个好像是禅宗的专有名词是吧？是吧？
对对，禅宗这么说话，要说落到错误里还不准确，说这说到哪里了？
嗯、
落到着相里了，落草落到着相里了。
啊、
嗯、啊！那么说，禅宗祖师落草就是禅宗祖师也从相上去说，也落到相里了，度众生相嘛、
嗯，
也落到这里了。
怎样帮助那只鸡？
就是刚才说那个对鸡念念咒哈，就那念咒就帮他了呗，那还咋帮助？这还有啥办法帮助？
佛心精品第五最后一段有两句，从自在心中语气出声，不可轻用，初心众生勿令见我，如上应法，难可度量消息。
你把原文倒引得多点，你标点符号不一定准确，前后句也不一定什么连接的，你挑出来，你这一挑都看不懂了。应该什么呢？取整段意思，结合上下文取整段意思。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个问题的答案就在那一整段里头。
已经收到了，收出来了啊，嗯，
不是收出来了，他说这个。是不是在解释哪一个印象说的事？
应该是，看看这能看出来吗？还得往上看。
这不是说某一个印的啊。
嗯，这个是哪个地方啊？这是。
佛心经里面的，看一下。
佛心经里面是说到啥？说到这儿了。
第六印，如来语气。
说第六印的。
嗯。
说第六印就是如来这个如来语气，如来语印啊，说这个。
嗯嗯嗯。
啊，不可轻用，就是第六印不是启用的，不可轻用。这个，那问题在哪儿啊？这不好，不是这难懂吗？难懂吗？这是这就是怎么有什么问题啊？这个地方。
从自在心中语气出声，从自在心中语气出声。
语气不是如来语印吗？不就说第六印吗？
嗯嗯嗯，来、嗯、
从自在心生有什么不有什么，就这有啥问题啊？
他是不是指这上面？因为第六印的话是起好大的大妙用的，
那就是要立起用的呀。
嗯，
但是不可轻用，别轻易就用啊。
嗯、
就应该尊重，那个意思就应该尊重，不可轻易的就用，就这样。
初心众生勿令见我，如上应法，难可度量消息。
这有什么问题吗？
不得轻用小小之事，若有用者，令人试验，重欲用时，量事大小。
就是这个有这两句话我有点就是没懂意思， 就是那个如上一法难可度量消息不得轻用，我就没理
了。你下面贴这里头有这个话吗？你下面贴这么多文字有这个话吗？
就在这个佛心经这个最后有这段里边，哎，就这
我、
哦、
这看到了，有这个事
段啊，对，
如上一法难可不可轻用。众生、
啊、
初心众生无令见我如上印法难可度量消息不得轻用，
就这段这小段
不得轻用小小之事。初心众生就是说的出发心的就这个六个月不要让他知道他难可度量消息，就是他不一定能理解，你别让他知道，他不一定能理解，就这个意思
啊。好，谢谢师傅。
难可度量消息就是他不一定能理解，就这个意思。
啊，不是我们就是修那个打坐的时候解印，就是不可以这样，就是。
不是说初心众生了吗？
啊，那我知道了。谢谢师傅。
就刚刚可能是有师兄问了那个关心和关照有什么区别，老人的回复，那个原话。老人的回答是关心等于持咒，关心是自利，持咒是他利。张师兄的问题是这个地方老人说的关心是不是关照？
老人这我倒没有看出来啊。人说关心是不是关照都没牵涉到这个问题，牵涉到呢都没有说到这儿啊。
嗯，
老人没说到这儿是他自己想到这儿啊。
就是老人这个回答嘛，说关心等于持咒，然后后面说的是关心是自利，持咒是他利，就是按这个逻辑代换过去的话，就是自利等于他利。
不用逻辑来推导，你的推导有问题，不用这样推导，这不是同一个问题，不推导了啊。
那他这个就是说的关心的就是作用跟持咒的作用是一样的。可以
这样，你说关心是不是关照？我想问你呢，是就怎么了？不是就怎么了？是关照对你修行有什么影响啊？不是关照对你修行有什么影响吗？我问你这个问题，你追究它是不是关照有用吗？
啊，我也不是想搞清楚这个问题，我就是，
就是毫无
用处的问题，是你跟他
的问题，我不跟你的思维，我不跟着你这个思维走。因为他没用，所以我不跟着他走。
好的好的，那我也不打妄想了。
傲慢的人修行会有成就吗？
别这么说话，换一个话说，傲慢的人修行会减轻傲慢，这么说话合适。
哎，师傅好。师傅
好。
你说傲慢的人修行会减轻傲慢，但是我发现有的人是越修越傲慢。
哎，
这是不是说明他没有修？
不是，你这个发现，这有具体现象，我不知道你咋发现出
来。就是比如说，之前还不会觉得，就是你们这些人都不行，然后他越修越觉得，哎，你们都不行，你们都太低级了。
他说你们都不行，一定有他的道理，他并不是说。明明你们都行，他故意把你说成不行，有他的邪恶目的，他才故意说了。我认为不是这回事，我认为是他看着你们就是都不行，而不是说是他自己本来知道你们都行，故意说成你们不行，并不是这样。我说这个猜测对不对啊？
对，师傅，那
他就
是傲慢嘛。
嗯，
那不应该是越修越平等吧？他是越修越傲慢。
你对他的评价是傲慢。他对自己的评价可不是傲慢，他对他提高了，要不是提高了，怎么会你怎么就更不以前都行，现在又不行了，那就他提高了才可以这样。
所以他看不到别人的好处。
你们看到和他自己看到不是一码事儿
啊。
自己谁看的对，咱就不去分别了。既然是这样，他也没有意识到他这种说法呢，会对你们造成影响。他想就是想渡你们，他也渡不成了，因为你们认为他傲慢嘛。他本来他就是想渡你们的吧，就算这样吧，也不算发心不对，这也不算他发心不对。但是呢，你们不买账，你们认为他傲慢， 他跟就是没有缘了，他也没办法。也就是说他没有看明白，我认为他没有看明白，他要看明白了他就不会那么傲慢了。
不是师父，他就是傲慢啊，他觉得自己比佛都厉害，这不是傲慢是什么？
是啊，他觉得自己比佛，这他对你造成这种影响了，但他自己是怎么看的那是另外一回事。你比如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他自己也是看他比佛都厉害，好吧，我就给你举一个，他为啥会这样看，他这样看是受佛的鼓励看的，佛教他这样看的，这还不行吗？你没有认为他是佛教的这么看的，你看他太傲慢了，所以他对这个事和你对这个事看法是不一样的。你们没有缘，他动不了你们，呵呵，这没有办法。
有缘，不愿意结他这个缘而已。
那不就是还是没有缘吗？没有缘也不要紧了，这个都是这不能勉强，这缘在这能勉强吗？
嗯，好好好，好的，谢谢师傅，明白了。
但是你得看到，并不是连一个人跟他有缘的都没有，你还看见了跟他有缘的人，对吗？我猜测的，我猜对了吧？
不是，师傅，我感觉我跟他缘分挺深的，但是我现在。
不是，我不是说你，我说你看见了别人跟他有缘，并不是连一个有缘的人都没有。我说我猜的对吗？不是你
啊，
说别人的。你说没有一个人都没有，谁都跟他都没缘，这是一种答案。这个答案贴切不贴切啊？
不贴切。
根据你看到的实际情况，不是说你自己的啊，说别人的。
嗯。
有没有人跟他学？
就有对，有没有人跟他学啊？就这个意思。
反正跟他学的人都被伤的挺深的。
这就说明有人跟他学，你为什么不直接答呢？你认为是这样，他们跟他学的人不这么认为。
嗯，也是吧，可能是，嗯，确实。
那没有缘不能勉强，我不就说没有勉强，你非跟他有缘呢？没猜错，就是还是有人跟他学，不，并不是没有，但是不包括你，跟他学的人不包括你。
对，嗯，我跟他反着，他让我，他是东我就西，他是北我就南。
所以不包括你吗？
老虎的力争上缘是吗？
相反的。
我刚才听了这么多师兄问的问题呢，我又产生了新的三个问题想询问一下，想请教一下。就是第一个问题，刚才说呢，打坐啊其实是为了明心见性啊，不是为了定力。刚才是其实您说的。
不是为了定力，也可能会产生定力的现象。
对。
但我们目的上不是为了这个，是为了见性。我们打坐目的是为了见性。
对。那么呢，这个明心见性啊，我看老人说了，有明心见性有五种含义嘛，比如说我记得是有什么明心虚妄不可得啊，明心本无见性本有，或者说明心即性，即性即心，像这种的含义，像这种含义知道了，是不是就算作明心见性了呢？
你说啥
啊？我说，如果说
你这么说话，已经跟明心见性第五条相违背了呀。你看看第五条说的啥？有所得，你说的话是有所得，已经你讲这个已经跟明心见性第五条违背了。
啊，是，给我所得，那确实是这样子。那么我们打坐的明心见性就是为了平时不断的亲见这个境界是吗？
这样说吧，你知道这个话，这个见性的人最后说到他这个话的这么，他说这见即是性，更见何性，这是真见性了吧？
见即是性，
他的意思是没有性可见，见就是性，还见啥性啊？
啊，对对对，
说的
对，
是不是见性说的话？肯定是，他不用说，
是的，啊，对对。
所以这不就跟这个有鬼有所得不矛盾了吗？
嗯，对，不矛盾啊。那这个问题我就明白了。我现在再问您第二个问题吧，就是。坐下之观照，那么是不是坐下的观照？我认为就是说，那么在坐下之时呢，见一切之物呢， 即见性，知道这个东西是啊一性而起的，而从而不去染着，不为境所动，而心中无物，是这样就是观照嘛？
你讲的有道理，但你别说这就是观照，别这么说话。
哦，好。
你说这个道理很好，但你别讲，我说这道理就是观照，那可不见得就是观照。
哦，好好。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刚才问过。但是我想了一下，我刚才没有问仔细，我还是不明白，有一点自己没弄清楚，所以再问一遍。就是我在着重耳闻之时呢，如果说我的眼睛我不动之后呢，我着重耳闻，这个时候我的头脑之中呢，就会总是无法抑制的产生这个咒语，它的汉字在我头脑里面不断的出现，这个汉字在我头脑里面出现，这个是正常的吗？
不用管它。不用管他，就是管他正常不正常的，管他出现不出现的，根本就不去理睬这个事
儿。好好好，那完全清楚了，清楚了。
师父，还是王师兄的问题，他说觉字是佛，于皆是众生的人，是入魔道了吗？
于皆是众生的人，都没有离开觉字是佛，都在觉字是佛里。
指挥我做一切事物的那个起心动念就是我的自信，对吗？
有问题，这么说法 不确切。确切这么说，指挥你做事的那个心没有离开自信，你不能说他就是自信，他没有离开自信，也不在自信之外，这么说就可以了。他不在自信之外，你这么说可以，不能说他就是，不能这么说。
打开本来见性了，就解脱轮回了吗？
当然了，就是说的这个。
中阴教法说，人死如生归剥壳，四大分离的时候，每个过程都非常痛苦。打坐明心见性了，死的时候就不会痛苦了吗？还是应该？
那当然是啊，有可能啊，因为他不经历中阴也可以啊。你说死的时候非要经历中阴，不见得所有的人都经历中阴啊。修行成就的人就可能不经历中阴，当然经历中阴也可能生净土，但是不经历中阴直接生净土不更好吗？
明心见性是小悟还是彻悟？理上
两者都不这么分别，不分别两者。明心见性是悟，你那个小悟和彻悟在别的方向上说话吧，别在这个范围里说。明心见性就是悟，那个了和小和彻这种事不在这个问题里出现。
明心见性之后，理上还迷否？
理上不迷才叫见性，理上迷就不叫见性。我这个说法也不贴切，这么说，见性的人理上不迷，理上迷的人根本不可能是见性的。理上还迷，他咋可能见性的？可能那是悟。
这就还有一种情况啊，师傅，就理上不迷
了。哎呀，你可能混淆了。你把学习还需要学习当成理上迷了，需要学习属于不知道，那不属于迷。不知道的事当然还有，还需要学习，但并不等于他在这个事上迷啊。
他说他应该是做了四五百座了，嗔心还很重，生活中有时候会突然爆发，并且尚有邪淫之心。淫心不除，尘不可出，如何对治？是加楞严咒绵密观照，还是加坐？
你不正在对治吗？你没有正在修行吗？你不正在修行吗？你正在对治，你急躁干什么呀？你加上楞严咒也不能急躁，你加坐啥都不能急躁，就是加上楞严咒也是久久修行才有效果，不是你加上念一遍楞严咒它就解决了，没那么便宜，也要久久修行才有效果。你急躁什么？慌啥了呀？你太急躁了，追求效果来的太追求效果先效果来的慢，太急躁了。
我想请问一下上师，问一下那个密宗的那个譬如遮那佛，就是大日如来，是不是阿弥陀佛？譬如遮那佛
是他那个意思，是法身佛。阿弥陀佛也有三身，也有这个 哦，法身这个
对，我看那
个，
我看到翻译的是毗卢遮那的意思，翻译为遍照一切。那跟阿弥陀佛的那个，阿弥陀佛的佛光呢，也是。
毗卢遮那的意思，这个翻译的是法身佛。法身佛遍照一切有什么奇怪的？
哦，那他跟阿弥陀佛有什么特别的关系？
阿弥陀佛也有三身，也有法身，这个报身、化身。毗卢遮那是法身的意思，这还不知道这个层次啊。释迦牟尼佛也有三身，也有法身、报身、化身，都佛都有三身。毗卢遮那是法身的意思。
哦，
这算佛净土不算呢？你非要把它当成具体一尊佛，毗卢遮那不是具体一尊佛，是法身的意思。
哦，懂了，是所有佛共用的一身。
当然，有时候法身、报身、化身。做三个佛像代表，那是代表。有的庙里供养，中间做毗卢遮那佛，还有一个卢舍那佛，
这个
还有毗迦牟尼佛是化身佛。那个是，那是三身佛，那是代表性的，并不是他也是那个佛像的形象，不是那回事。
还有一个
法身无相，法身无相，
有
时候做个像代表而已。法身无相。
好的，还有一个
法身无相。报身是妙相，报身不是我们肉眼能见的妙相，也做一种肉眼能见的一种代表，那都是代表。只有化身佛，我们应以人身得度，佛像人身来为我们说法，这个我们可以做一尊佛像，我们能看见。
哦，
实际法身和报身你肉眼都不能见。
哦，
法身本来就没相，报身是光明妙相，你肉眼不可见，报身。
哦，还有一个，哦，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三世佛，为什么三世佛里面是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
不一样啊？你别我说三身，你联系三身是过去、现在、未来，三身是法身、报身、化身，这不这一码事儿。
哦，我知道，我知道。
三身佛说成三世。
哦，我没有搞混，我就问一下。不是那个，他有一个横三世佛和纵三世佛。那纵三世佛里面是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还有一个药师佛。那为什么要把药师佛跟阿弥陀佛就是加到纵三世佛里面呢？
什么纵三世佛？我不知道，你说你写那个名字什么纵三世佛呀？没听到。
就是有我就是有一个横三世佛和纵三世佛。横三世佛是燃灯佛。
横是哪个横的？纵是哪个纵的？我看看，我没见过。
纵横的那个纵。纵横的纵，
横山是否纵山是否没听过
啊？
纵横
山
纵横
就是过去、现在、未来，
我没听过这种说法。哪有啥横山、纵山
是
否哪
有？哦，在网上我可以搜到的。
哦，我没有搜索过这个事儿，我不知道这个说法
是
更
是。哦，那好了，那师傅我说一下嘛，就是横山是佛是过去佛、燃灯佛、现在佛、释迦牟尼佛。
横山
是是。燃灯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众三世是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药师佛，这个在网上搜得到的。
没听说过这种说法。
哦，好吧。
我听你说的是啥意思？你刚才说第一个是从什么说的呀？是从时间上说的。
对对对，
时间上过去、现在、未来，是吧？
对，
这是一个。另外你第二个说的呢是从空间上说的，方位、
对对对，
东方西方到中间，是从这个方式说的。也就是说，一个从时间上说过去、现在、未来，一个是空间上说东中西，说这是这么说的。我听出来这个了，但是纵横的说法没听说过。
哦，就是时间和空间的意思，就是时间和空间。从时间和空间上说，
空间是横三世佛，时间是纵三世。
我把时间说成纵横了，把时空说成纵横了，太有意思了，我没听说过这种说法。
这我在网上
为啥把时间说成纵横呢？
行，
把时空说成纵横，这个和我还第一次听说。
好像还真是有地方真的这么说的，但是有没有经典依据不知道。
经历说的当然了，那应该已经说的为准了。我没有看到我把时间把时空说成纵横，这种经我没看到过。
他理解这个傲慢就是贪嗔痴慢疑里面的慢。嗯，他问这样是。
是的，贪嗔痴里面的慢，就是那个傲慢，就是说的那个傲慢，这没错。
只是刚才王师兄认为的那个慢，在师父这儿可能不认为那是慢，是这样的。
傲，这个贪嗔痴慢比他包括的范围广啊。你比如跟傲慢，跟傲慢相反的词是这个什么啊？那这个词是跟他是不是相对？虚伪，
嗯，
虚伪可是谦虚的了，傲慢不是跟谦虚相对啊？咱就说谦虚的负面不是虚伪吗？贪嗔痴慢包括了傲慢和虚伪，两者都包括，那都属于慢。傲慢呢，当然它是一头，另一头这个虚伪那一头傲慢不包括，但是贪嗔痴那个慢也包括傲慢，也包括虚伪，都包括。